李木川把朱贵告上公堂。文安县的县令叫吴天民呐、这人比较聪明，一听李木川完全占理，把朱贵给传来了。这朱贵支支吾吾，还想抵赖，那怎么抵赖也不行啊，事实俱在。知县马上做出判决，重打朱贵40，罚银50两，把人家打伤了得给人家治伤，同时呢判处监禁3个月。要按理说做出这个裁决啊比较公平，哪知道节外生枝，下边嗷嗷一嗓子上了一位牧师。这牧师啊就是圣房教堂的牧师，他怎么来了？闹了半天这个朱贵也是教民，他早就入了教了，仗着官牧师的势力，他仗势欺人呢、他诚知这回到了县衙没有他好果子吃，事先派人给官牧师送了信儿了，官牧师这才来给他撑腰。在那个时代，因为清政府跟洋人定了不平等条约，同时还规定牧师论身份跟知县知州这官职差不多，知县知州问案，牧师有权旁听，甚至帮着会审。一般的知县对教民做出所谓的不公正裁决，牧师有权抗议，这就叫治外法权呢、所以这位官牧师大摇大摆走上公堂，质问这位县令你怎么判决的，把这吴县令气得七窍生烟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这是朝廷规定的，他不得不遵从，欠身离座，让当差的搬把椅子让官牧师坐下。知县低声下气的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官牧师听完之后一瞪眼，大人你判的不公平啊！哦，本官判的怎么不公平了？那小喜她是个贫家的女孩，那她贪恋朱贵的富贵，看人家有钱她上赶着勾引人家，这不明摆的事吗？故此才做出那种事情，责任不在朱贵而在小喜，你这么判决属于一头热。另外呢，按我们西方的规矩，这两个人也是自由恋爱呀、双方同意呀、你怎么能责怪朱贵呢？依我的意思，你把小喜传来当堂问问是强迫的不，如果不是强迫的，你就应该断李木川跟小喜离婚。如果朱贵喜欢小喜，他俩可以自由结合，你看怎么样？
我这
吴知县一听，这叫什么判案呢？但又不敢得罪牧师，只好听人家的意见，把小喜给传来了。这个小喜啊品质不好，到了公堂之上察言观色，这牧师一问他，你跟朱贵两个人发生这种事情是强迫呀是你愿意？
我愿意。你喜欢朱贵吗？我太喜欢了，他爱我我也爱他。
那你跟李木川的夫妻关系怎么办呢？
如果牧师大人县台大人同意的话，最好他把我给休了，我们两个离婚。
哎，官牧师点点头，知县大人你听见没，这没有半点强迫的意思，干脆您就按我的意思做裁决吧。哎，吴知县没办法，只好按着牧师的意思当堂做出决定，判处李木川和小喜离婚，同时问小喜你愿意嫁给朱贵吗？小喜点点头，又问朱贵你愿意吗？
回大人，
我非常喜欢小喜，只是我有妻子了，我要娶她只能做妾。
又问小喜，做妾你愿意吗？
大人，我愿意。
这牧师才点点头，按照我们西方的规矩，今天晚上我给你洗礼入教，然后按基督教的仪式让你们举行婚礼，拉倒吧。
你瞧瞧，
这场有理的官司，李木川变了个没理，让人家轰出公堂。李木川一离开县衙，气得咣当一声就躺在地上了，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。天哪，天哪，这叫什么时代呀？我真是有理无处诉冤呐！媳妇儿叫人给夺去了，这混蛋狗官和杨牧师就做出这样的裁决，我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呀！我一定要报仇，我把我媳妇儿还夺回来。这李木川就下定了决心呐，又找他老干爹去了。老干爹听完经过之后摇头叹息，孩子，咱们是老百姓啊，一无权二无钱呐，就得听之任之，老天爷就是这个命啊，你就认了吧。那李木川能听吗？能认命吗？躺到床上心里琢磨着，我那小媳妇儿那么好，愣叫朱贵给霸下了。古人言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杀父之仇是夺妻之恨。这口气我能咽下去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报复，我一定要报复。我把消息得夺回来，我要问问他，你怎么就丧了良心，在公堂上你说喜欢朱贵，你把夫妻的感情全都抛开了，你够狠的淫妇啊。哎呀，恨得他牙根痒痒，晚上失眠。他左思右想，怎么能报得了仇呢？哎，一无权二无势啊。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在他们家乡大城县有个姓冯的太监，听老人传言，他原来不是太监，为了替父报仇，他净了身了，在北京当了太监，回来给他爹真就报了仇了。家喻户晓，老百姓无不赞成这冯太监的。我能不能学学他呀？要不我也当太监？嘿，恨当初我父亲领我找小刀刘去，我没净身。这回我还去找他去，我也净身，非当太监不可。有了权势，我再报仇。他下了决心，跟干老告了个假，回到大城县找小刀刘。结果一打听啊，小刀刘头三年就死了。那么旁人谁会敲人呢？这玩意儿得净身呢。有几个会的都不敢下手，因为一看他二十来岁，过了当太监的年龄了，这要把人给拉死，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？因此都摇头拒绝。这李木川实在没办法了，到处打听怎么做阉割手术，有的懂的就告诉他了怎么做怎么做。李木川心说，你们不敢动手，我自己敢动手，我自己把我自己阉了。要说这个人呢，一条道跑到黑呀，买了把快刀，找了一个磨刀人，磨得分快分快的，把药品都做好了准备，然后又找他干老王老好。王老好不知道这些内情啊，他就跟他爹说，老人家，最近我身体不好，恐怕不能帮着您打鱼了。哎，你心情不好，那你就歇歇吧，好在手里有点零花钱，也不必着急。这话也都是敷衍搪塞，老头不知道内情。就说李木川回到自己的房里，按人家告诉他那样，找了块门板，在门板上掏个眼儿， 把药都搁到身边，刀子准备好了，一狠心呐、啊，他躺在门板上，把药搁的东西从这个眼儿放下去，那头拿根细绳两头拴住了，下边是砖头往前一坠，他把小刀拿过来，哎呦，砰就这一刀。这要不是下了决心，真不忍下手啊！顿时大叫一声，是昏迷不醒啊，把王老好给惊动了。听见一声惨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进屋一瞅，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糊涂死了！幸亏王老好找了人帮着，给止了血，算救了他这条命了。这李木川呐、啊，从打这天开始，那简直痛苦的就甭提了。一共熬过去半个月呀、啊，这半个月呀、啊，怎么熬过来的，咱不必细说了。那脑袋都撞墙啊，后悔死了，但也没用了。半个月过后，可以猫着腰下地了，又将养了半个月，哎，可以进食了。李木川是两世为人。打那之后胡子也没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变了，变成了不男不女的公鸭嗓，整个这性格几乎都变了。原来想小喜想的睡不着觉，现在对小喜也谈不到恨，也谈不到喜欢，根本就不想了，就像变了两个人一样。可是那个仇恨他可没忘啊，他又攒了俩钱儿，干嘛上了北京了，翻门子走窗户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求见李莲英。李莲英是他的同乡，哎，都姓李，同时呢还是本门本宗的二叔，所以见着李莲英了。李莲英还行，说不上热情吧，毕竟接待他了。现在李莲英那身份够多高啊，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啊，举足轻重，掌握大权呢、啊。那能接见李木川就不善了。李木川哭痛跪下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要求当太监。李莲英冷笑了两声，孩子，刚才通过你的介绍，你自己净的身，这叫自宫
啊。是啊，旁人不敢动手，我自己下的手。
我先看看。李木川把裤子吞起来，李莲英看了一眼直摇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孩子，那哪行，你自己动手朝廷不承认，必须得有专门指定的人阉割了，这朝廷才认可，你做太监才有资格。你这手术都没做净啊，你要想当太监还得做第二次手术，还得阉割一次啊。李木川一听汗当时淌下来，心说话，再动一次手术我就活不成了，那是人受的滋味吗？我怎么熬过来的？李莲英说，你别怕，孩子，你就是愿意的话，哎，这个事儿也办不到了。我把实话跟你说吧，当今皇上要实行新政，这新政里有一条，就是不准再做太监。如果新政真要实行开了，慢说是你，连我在宫里待了多年的饭碗子都砸了。孩儿啊，回家吧，当不了太监了啊！李莲英说完了，给了他50两银子，转身走了。这李木川呢，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、啊，真是失魂落魄呀、啊。回来见着干老，给干老一部分银子还饥荒，留下点儿过日子。他心里就想，怎么办呢？看来我的希望落空了。我这仇到底是报还是不报呢？不行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我也得报仇。
但是又想到我的能耐没有朱贵大呀，再报不了仇，再叫人家给揍一顿就犯不上了。看来我唯有下功夫，好好把我的武艺练成。从明儿个开始，我发奋练功。这李木川真有点梗劲儿，从第二天开始，二五更的功夫，他是勤学苦练的。当初他学的就不错，他掌门的老师董尚把八卦掌的秘诀全告诉过他。因为后来发生这些逆事，中途啊都放下了，这回又捡起来了，脑瓜也好使唤。你说这样邪门不？自从他自宫了之后，好像变了俩人，这脑瓜极其好使，练起功来一点杂念都没有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他自个儿都觉察出来了，他的武艺比原来高了一大截的一大截。他苦练了将近一年挂铃，觉着心里头有底了，我要跟朱贵动手，朱贵肯定不是我的对手，我该着报仇了。这天他换了一套衣服，起身赶奔圣坊，来到武术馆来见老师董尚。董尚一看，哎呦，木川呐，你来了，二年多不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师傅，我到处漂流混饭吃呗。哎呀，董尚一听他声音怎么变了，好像有点变化，还不明细理，盛情款待他。木川，在哪行维持生活呢？还帮着我干老二，使船呗，我还会什么？好好，你来的正好，师兄弟都挺想你的，一会儿在这一块吃饭啊。刚说到这儿，朱贵领着媳妇儿也来了。等一进屋一看，李木川在这坐着，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。那小喜一看是李木川，吓得是魂飞魄散，他心里头有愧呀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李木川一看是仇人站在面前，这眼眉就竖起来了，眼睛就瞪圆了，咯嘣嘣是咬碎钢牙。看了看小喜，小喜呀，嫁给有钱人了，比过去时髦的多了，比过去也水灵多了。但是他不看则可，一看从心往外那么恶心。哎呀，我当初怎么那么糊涂，就为了他呀，我跟朱贵玩命啊，我认为他受了侮辱了，没想到当堂上他做出那种事，说出那种话来，他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真是最毒不过淫妇心呐。又想他是个女人，我不跟他计较，但是朱贵我不能留下。他疼，他站起来了，这不是朱贵吗？还认得我李木川吗？朱贵当着老师和师弟的面儿，也不好退缩呀。他把腰板一拔，正是你朱大爷，你李木川扒了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儿？你别忘了这句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。我欠你什么？你夺了我媳妇儿，你说你欠了我什么？哈，那是知县大老爷和牧师做的决定，我怎么夺你媳妇儿的？少说废话，我跟你有理讲不通，今天爷爷找你拼命来了，拿命来！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。董尚一看，木川呐，消消气儿。朱贵，你先回家，别打，别打。那哪拦得住，两个人跳到院里，把外衣闪掉了，就斗在一处。可董尚这一看，哎呀，没想到李木川这功夫大有长进呢。喂，这小子这功夫太精了，他什么时候学的？ 论这两下子，只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呀。要这么说，今天朱贵可够呛了，显鼻子显眼，朱贵是甘拜下风，让李木川给逼的身子滴溜溜直转，给逼到墙角那去了。再有几个回合，朱贵的命就保不住了。董尚心说，在我这儿要出来人命，我可抖了不轻啊。他赶紧扑过去了，木川住手，木川住手，又招呼那些徒弟过来劝架，徒弟们过来十来个。可是此时此刻的李木川眼睛都红了，血贯瞳仁，谁说什么也不行，谁拦着谁是我的仇人。他把两臂一晃，躲开吧你，呼啦超倒下一大片。董尚就这么一愣的功夫，哪知道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让李木川蹦起来，这一掌正拍到朱贵脑门子上的。本来李木川就有功夫，那掌声就有力量，再说是报仇的心切，这一掌是力量上加上力量，啪嚓这一下把朱贵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吭一声就死到墙角了。那小喜子吓得啊，顿时是不省人事。董尚和他那徒弟们全傻了。片刻之后，董尚摇摇脑袋，木川呐，你可惹了大祸了，木川人命关天呐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他还是教民呐，他是关牧师最得意的门生，你把他给打死了，你的小命保不住了。再看李木川往那一站，一点都不害怕。师傅，人是我打死的，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？我认了。老师，跟您没关系，您最好把我扭送到官府解脱责任，来吧，随便脱。哎呀，董尚一看，我这徒弟真够个英雄好汉的，我怎么忍心把他扭送到官府呢？幸好这件事外人还不得而知，周围这些徒弟都是心腹人。董尚紧走两步，拉住李木川，孩子逃命去吧，师父我能做那种不义之事吗？快跑吧你。师父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哎，我在圣方混了多年了，也有几个好朋友，他们都是官面的，我想办法通融，叫做转危为安。